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8月5日星期二，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川普派特使到莫斯科，人家不见遭到了普京的冷遇，没时间。那什么时候见呢？现在呢，美国驻北约的大使惠特曼他做了一些表述，一会儿看看这怎么回事。另外，川普和印度的矛盾现在看呢，升级了，激化了，准备给印度上大关税了。那以色列呢，做出了最终的决定，他们也得到了美国川普的批准，接管整个加沙。那现在有这么几个词儿，接管是一个比较中性的，占领这里边呢态度也比较暧昧，然后就是吞并，以后这地方我收回来了，原来他在他这儿，他还给那帮人了。那现在这个接管到底是什么意思？目前全世界也都在看这个有吞并的意思啊。另外呢，《华尔街日报》报了一个独家，说到贸易战，中国依然在用稀土卡着美国军工的脖子。不是放了吗？没有，还是没放啊！到现在呢，关于民用的这一块基本上满足了，但是呢，你涉嫌做军工这方面的不给，还是不给，就这么厉害啊！所以说，美国现在处在一种全面被动的情况。那今天呢，在那位李老师的报道之下，现在海内外很多人都在关注啊，发生在昨天夜里吧，这一场江油，四川江油因为一场霸凌事件引发的一场大规模的抗争，或很多人流着血浴血在抗争，非常的英勇啊。今天呢整个的过程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了嘛，咱们简单的描述一下，重点给大家做几点评论。我认为这是飞往那捆捆干柴的一个火星子，星星之火嘛，这算是其中之一，一会儿给大家分析一下。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今天咱们先说韩国。那关于这个美韩贸易协议，川普在他的帖子里是明确讲的，韩国要往美国投资多少来着？3500亿美金。日本是多少？5500。欧盟呢？6000啊，这个数都有啊。当时川普的帖子讲说，这些资金将由美国拥有和控制，并由川普亲自选择用途。3500亿放我这儿，我让你干嘛就干嘛，这叫投资，大家还记得吧？彭博社做了一个报道，不是那么回事，人家做了一个澄清。谁澄清的呢？韩国总统政策首席政策韩国总统的首席政策主任叫金荣范，他对媒体做了一个解释。他说这3500亿的美元所谓的投资，他说实际上只是贷款和承包的一个承担保的一个额度，并不是直接现金的投资，到位的资金仅占实际权益不到5%。什么概念呢？也就是真正所谓的投资占这3500亿里边不到5%。那这是李在明的政策研究室的主任，这是他身边的人。这位官员讲，大部分资金结构是以贷款和信用担保的形式存在的，这个美国你用了你是要偿还的，真正用于美国产业项目的资金比例是非常低的，不到5%，而且这个利息还是高啊，这利息还是很高的。这里边讲呢说川普所说的这个什么3500亿巨大投资，连一个承诺都不算，大多数是高息贷款和信用担保，韩国自身出资的比例是很低的，不到5%，真正投入到美国的经济也就这么多。 所以说把这个呢是由韩国官员把这个气泡给捅破了，日本那个呢一样，那你说欧盟的那个呢，我们也就能有一有二，欧盟的那个大概就是再三也是同样的情况了。这个之前呢有很多给大家统计过，说沙特给多少来着，那次他跑那一趟沙特是6000亿，6000亿卡塔尔加了一倍是12000，然后阿联酋又给加了一倍，大概是20000亿，然后这一次呢又有什么3500、5500加上6000，大部分都是一个吹出来的一个泡泡啊，根本没有这么回事了，连5%都不到，还是高利贷啊，是这么一个情况。那问题是美国国内的银行现在它不缺钱啊，咱们都知道现在美国股市在那儿的整个的投资融资，它吸走了全世界将近一半的货币，全在美国市场上呢，你要这么多贷款干嘛呀，还是高利贷，你这是什么情况啊，这是有点问题啊，这是之一。然后又来了，韩国总统办公室发言人叫姜尤珍，昨天也对美方提出，当时川普也讲了韩国对美开放大米市场一事，他也做出了澄清，他讲政府不会进一步开放大米和肉类的市场。我估计这个也是日本的模式，日本那个大米市场没开放啊，还是原来那是77万吨，我忘了啊，还是原来的那个配额的数，只不过呢原来在那配额数里边美国大概只占 35%， 现在给你提高到 75%， 但是整个日本社会进口大米的总额是不变的，那个配额是不变的，韩国这个大概也是日本模式。所以说这没什么呀，没有对我们的农民对各方面造成任何的冲击啊，也做出了这么一个承诺。所以说目前呢，因为很多人看到的所谓的贸易协议就是川普发的那个语焉不详的笼统几条的那么一个帖子，具体内容落实到文字上，格里尔讲要到今年年底呢，但现在呢人们连川普那个帖子的面子都不给，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了。那关税是真的啊，那个是真的，具体的内容啊，其实呢也就那么回事。来，咱们下边说说日本，这又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日本中央最低工资审议会昨天呢是在第7次委员会上敲定了2025年最低时薪修改金额的标准，全国呢平均上调 6%， 然后从原来的1055日元提高到1118日元一小时啊，合人民币多少钱？54块钱，合美金大概是7块多美金吧，7.73块，我算了一下，50多块钱人民币啊。一会儿呢这数有用啊，一会儿呢跟大家说说。平时呢我是比较关注这件事儿的啊，关注这件事儿。当然有朋友说了，你不能简单的把日本的最低工资就挣这么多钱，难道他的过的生活和在台北的和在中国的包括和在美国法国的都一样吗？这个没有类比啊，关键是这看出了什么，看出了一个社会一个政府对基层劳工基层民众的态度，对这些人的基本照顾，这个有吧。那你说这那儿买一汉堡包花那么多钱，这儿买你，那你两边能那么简单对比，这是不能对比，这我明白。关键是看到了整个社会对在基层打工的这帮人的一个态度，这个很重要啊。那全世界说到日本，那是发达国家，那日本在全世界这50多块钱人民币7.7块美金一小时什么状态，咱们把全世界呢几个有名的给大家说说啊。世界上最高的谁呢？卢森堡，卢森堡每小时16美金，全都折合成美金，这是基本工资。第二呢，这是我们旁边大表哥啊，原来我一直以为他是世界第一呢啊，原来卢森堡比他高点。澳大利亚是15.85块美金啊，它是24.94块澳币， 然后第三就是我生活在的新西兰，我们这儿是一小时13.67美金，荷兰是15美金，爱尔兰14美金，英国是15.4美金，德国是12.9美金，法国是12.4，加拿大13，啊，日本刚才说了啊，7.73美金，美国呢大概的平均数7.25，啊，这是联邦有这么一个说法，但下边各个州呢自己定的有点不太一样啊。你比如说华盛顿州，这个呢是到了16.66，加州呢人家到了将近17块，这情况不是太一样。联邦有这么一个大致的说法了，现在呢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啊，卢森堡、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英国是全球最低工资最高的国家啊，然后第二线是德国、法国、加拿大、爱尔兰啊，日本呢是有问题，那你才是澳洲的一半儿。当然这不能这么简单比啊，拿着同样的钱可能过的日子也不是特别一致啊，还是这句话啊，这个能看出一个国家对基层劳工的照顾的态度。之前给大家讲过，台湾今年涨了一把，涨了4%，涨到了28,590，这是最低月薪，是从这么基本月薪，相当于人民币呢6,382，一小时是多少啊？190台币，相当于人民币43。比日本低10块钱人民币啊，这个还不能比了，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你台北和大陆呢，这两边咱们简单的做一个比较呢，人家那儿一个月基本多少来着，6,382，在北京是2,420，相当于台湾的38%，每小时呢它的最低工资人民币13.91，台湾是43，刚才说日本是53。上海呢最低月工资2,690，相当于台湾的42%，最低工资是24块人民币啊，这个也是比较低的。还是那个啊，没有那么比啊，这个也不是太公平，但是呢还是要把这个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一个社会对基层劳工它的基尼系数啊各方面都是比较平和的，都是比较低的，也就是贫富差距是比较小的。很多人呢是啊，你比如说对收入高的可能磕比较重的税来给这些最基层的一些民工啊，这个劳工啊有一些这方面的待遇，这也算是一种社会福利了。但这样的社会它就平和，它的犯罪率就偏低，老百姓的幸福感就偏高，有更多的人能过上相对有尊严的日子，这就是一个相对幸福的社会。所以说您在选择移民的时候，您把各国的最低工资调出来，如果您最近很多有钱人想往外跑嘛，我认为大家找找这个，这算是一个指标了，很有趣的一个话题啊。另外说到日本呢，还有好几位朋友一直我们在一个小组里边在讨论，还在争议日本二战罪行的问题等等的吧。简单回顾一下呢，中共在建立本朝之后，特别是在毛时代，基本是没有提到什么南京大屠杀，包括在小学课本各方面说到日本的侵华史、二战啊，他主要宣传的都是八路军、新四军啊，共产党领导抗战啊，很多真正你比如说到南京大屠杀啊，或者是那几大战役啊等等，基本都是简单带过。原来中共这儿，因为后来李宗仁投了共了嘛，台儿庄是被他们经常提到的，说到什么长沙会战、上海会战、那淞沪大会战等等，他们基本都不提啊，基本都不提。对这件事儿他们不是特别讲究。说到南京大屠杀，那时候每年啊，到这个日子要不要响个国家警报，门儿也没有，他没有追究这件事儿。那你后来到邓小平时代，因为那时候改革开放求着日本的嘛，就更不提了，那时候两边都一带水了，那都是永远友好，世代友好，求着人家钱的嘛。所谓的反日宣传就开始倒后账翻这些东西是什么时候，忘了那么多年了，最后突然把它想起来，是和爱国主义这件事儿一块跑出来的。 爱国主义呢就加建立在这边是国家主义，那边是民族主义啊，极端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集合体就叫纳粹，就叫国家社会主义。原来都给大家讲过啊，什么叫国家主义？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高于每一个个人，你们都得为我奉献。什么是民族主义？本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你们其他民族的那个利益不值一提。你们的历史啊，这岛原来也曾经我的，你那个不算数啊，我这个高于一切。这就是明确的纳粹的这两个极端的两个车轮。那爱国主义是什么呀？为什么爱国？原来耻辱啊，半封建半殖民地，然后被列强欺辱，整个这套玩意儿就是建立在家仇国仇家恨这些东西之上的，从那时候翻起来的。那现在这帮小粉红们有一个真相他们必须得了解，包括现在那些听得懂听不懂的那些孩子们啊，有明确记载的，毛泽东在1949年以后至少在公共场合对日本皇军表达过六次感谢，是一次又一次的感谢，每一次呢说的词儿都不一样，但那个情感是非常真挚的，那是真心实意的感谢。六次啊，这你们看完那个，是发生过南京大屠杀，虐了中国八年还是十四年，那你们的伟大领袖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们很清楚，没有日本入侵，中共当时在陕北那嘎的地方天天就什么 AB 团呢、啊、天天互相内斗，基本上把自己就快杀光了，他们就烂在陕北的窑洞里了。所以说最后因为有日本来啊，把国民党都给折腾到那边去了啊，这国家有了大难，他们这帮孙子跑出来了啊，当时呢只游不击啊，这在后面埋头发展实力，出来的时候几万人，等抗完日以后好家伙好几百万人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所以说毛泽东对日本侵华是真心感谢的。1973年明确跟田中他们讲吧，战争赔款不要提。原来还有过这么一个传言呢，说当时田中角讲一人给中国人弄一个收音机啊，日本当时盛产的玩意儿嘛，这作为一个战争补偿行不行？不要啊，那你寒碜我们，我们不要。那周恩来他们都拒绝。说到这不是也有记载，当年和龚德林啊什么的关着的日本战犯和国民党高级战犯什么黄维啊杜聿明他们那边一块关着的，两边吃的饭都不一样，你看那帮日本战犯吃的比国民党那帮好，到最后人家那帮一个一个的欢送出境礼送出境，那时候国民党那帮抗日英雄原来的民族英雄还关着呢，一直关到1975年才放的，人家那提前三四年人家都跑了， 都那样。所以说你说共产党他真的是在乎这些事儿吗？那你要现在一个一个咬牙切齿的，那你问问当时的共产党，问问毛泽东，你们当时什么情怀啊？这你们是不是汉奸？你们干嘛呢？这帮人都干过南京大屠杀，都杀过这么多中国人，为什么他们开小灶？为什么提前比这帮抗日英雄放的还早？你怎么解释啊？那杜聿明毫无疑问是一个抗日英雄啊，对不对？所以说呢，说到中国的历史啊，你就别说改革开放这段时间了，就说文革往前数，真正能够让应该让中国人记住的这种人口的大灾难，你随便数，太平天国一亿多人就完了，陕甘回乱上千万人完了，然后军阀混战中原大战，然后当时又赶上彻底的大干旱，就像现在河南一样死了300多万人，然后这抗日的时候炸花园口大决堤又死了100多万。说到抗日战争啊，当时呢说是总数死了2000万，那里边有大旱饥荒流浪，所有的人直接间接的全算进去，大概损失了2000多万。然后到本朝啊，共产党土改镇压反革命杀地主又是几百万。大跃进啊，这个所谓三年的打引号的自然灾害，这到底是死了3000万还是4000万，现在我们也没资料，大概啊杨继成先生原来写嘛，大概4000万。文革直接斗死的直接干掉的就200多万， 这也是啊，这个墓碑那本书里边的一个记载吧。那严重迫害、间接死亡的人也上千万啊，那也多了去了，哪个都了不得呀。你说八国联军进中国死了几个人，跟这都不值一提。我们老深恶痛绝义和团，义和团那帮人是讨厌啊，祸害国家，他直接构成的人类灾难也没有到这个地步啊。所以说呢，说到这里边有太多的教训需要反思和铭记了，反思就不能再让刚才说的这种人间大惨剧再次发生了。结果现在呢，还用这种血腥残忍的镜头教育下一代呢，来记住仇恨、血债、血偿，实际上是干嘛呢？刚才这些国家大悲剧，这是在继续延续，没有他们一丁点的长进，还在这个圈里绕呢。所以说前面的一些大悲剧还会继续发生。所以说今天呢，咱们聊到这儿就多聊几句啊。你共产党，你有什么脸？由你来挑头来，哈家抗日战争如何怎样啊？当年的国仇家恨，你有什么脸说这事儿？从你们家毛太祖是这个态度吗？所以说这个咱们必须把它给说清楚。来说说澳大利亚，旁边大表哥呢，在周末在悉尼、墨尔本、阿德莱德都上演了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游行。悉尼呢，最后几经周折就要走大桥嘛，最后政府一开始不批，最后法院还走了个程序，最后拦不住，最后还是去了。悉尼呢，大概有将近10万人冒着雨从那个海港大桥走了这么一下。哦，那个是真壮观啊！今天世界各地很多大台都报道了，就昨天还是前天，悉尼走的这一把，哇，好多名人啊，什么阿桑奇啊，加上什么前外长啊，很多社会名流都在里边走啊。当然，犹太人组织呢对这个是肯定不满了，认为你这就是一个反犹的平台。但这帮人说呢，我们不是反犹，我们是声援，或者是为巴勒斯坦人现在的遭遇来感到难过啊，他们是表达了这么一个态度。没完啊，到这个月底再搞一次全国性的一次大游行，我估计到那次我们新西兰大概也会响应。昨天那个我们就没走大桥啊，我们是小号的悉尼嘛，嗯，我估计到八月底这个就该传到这边来了。还是那句话啊，举绿旗儿的不多。啊，伦敦那个举绿旗儿的偏多，澳大利亚这几场呢，举绿旗儿的倒是不是特别多了。我看了很多人接受了一下采访，随机就问吧。啊，后来说大家主要还是看着那种人道主义灾难，可怜那些挨饿的孩子。很多人在采访中都表达了这个态度，也就是在那儿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人们主要诉求的是这个。没有说支持哈马斯啊，或者是支持恐怖主义，跟那个一毛钱都不挨着。只不过呢，现在以色列他们把那儿给搞成这个状态，一帮人不懂政治嘛，一会儿我们会聊到，最后呢变成了全世界谴责的一个对象，大家都有良心啊，都接受不了了。现在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来吧，说说乌克兰。乌克兰呢是对俄罗斯的空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在哪儿呢？克里米亚的萨基空军基地。有斩获吗？还真有，击毁击伤5架俄罗斯战斗机，有3架苏-30，有2架苏-30，3架苏-24被打中。那是不是彻底摧毁了？倒不一定了，反正近期他是别想参加战斗了。这5架飞机价值就超过$1.2亿，有一些战果了。另外呢，昨天荷兰开了第一枪，提供了价值5亿欧元，啥意思？直接向美国采购武器，这里边有爱国者，有一些导弹系统。这什么意思呢？这是北约和美国，这不是达成了一个协议吗？下一步，北约出钱，美国出东西，乌克兰打仗。这原来给大家总结的新川普援乌模式，我当时认为呢，你也别求着美国了啊，那大家呢也都失去尊严了，不求他，买不就完了呗？大伙儿，你欧盟你出点力气，对吧？你出点流点血，出点血，然后买就完了吧？这还是有可持续性的，要不然你光让美老大一家掏呢， 没说吗？一颗爱国者导弹300多万美金呢、啊，那不是闹着玩的，谁掏得起呀、啊？啊，现在呢，这荷兰第一个，好，那我出钱。后边的就陆陆续续就都开始了。为什么这件事意义特别重大？昨天原来的那位欧洲外交负责人，那白头发老头伯雷利，大家还记得吧？在现在卡拉斯前任的那个老头，他告诉媒体，或者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真相，从2025年初以来，欧盟就没有给乌克兰提供过1欧元的军事援助。为什么呢？因为匈牙利的原因，一票否决，他在里边挡着，所以从今年年初以来，欧盟的军事援助已经被冻结了。有钱没有？有，给不了。就因为匈牙利的立场，他阻挡了欧洲和平基金，他们搞了一个嘛，按说到现在应该拨付66亿欧元，到现在一分钱没拨出去。这老头讲的，自从我卸职之后，到现在也没有提供过任何的援助，这笔钱就等于在那儿扔着呢。那之前不是还是给了一部分吗？那个不是以欧盟的角度，那是德国或者是法国单给的，是走的那个角度。所以说从欧盟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这就是为什么吕特他们又转到了北约，用这个组织，哎，从这个管道向美国买武器，从欧盟买已经走不动了。或还有背后这样的事情啊，所以说现在这件事呢，基本啊，通过北约这个基本就行了。那下边北约美国驻北约大使惠特克，这是个很厉害的角色，他做了一个透露，说川普特使维特科夫抵达俄罗斯已经超过24小时了，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的官方消息，石沉大海，没信儿了。那俄罗斯这边是有消息讲说，这位川普特使呢，实际上被晾在那儿。川普原来对媒体也讲嘛，这周六去的嘛，就准备，我这儿可能是因为有时差，就是周日的时候要跟普京要谈的嘛，说好的就是这个周日嘛，结果现在这个会晤已经被推迟到了周三或者是周四。那川普那8月8号是哪天？是周五，推迟到了周三或者周四。因为什么呢？普京表示我自己很忙没空，然后他提议呢和梅金斯基能不能举行一个会谈，那就是下边的一个官员，你跟他聊聊。那美国一看不干，我代表的是总统，你给我随便找一小弟跟我聊，美国断然拒绝，到现在就没聊，就在那儿待着呢。这位美国驻北约大使惠特克讲说，我们将向乌克兰运送更多的武器。维特科夫此行他了解了，是向俄罗斯发出最后通牒，说这个最后通牒就是必须立即停火，时机已到，我们必须，他说时间已到，我们必须停止杀戮。等于这次特使去就是去说这个去了啊，不是说到那儿又勾兑再聊聊再搞一搞啊，私下咱们在一块儿捏咕捏咕啊，不是这个啊，这个信息是很明确的。然后他讲呢，我们出售给欧洲盟友的重要的高科技的一流的武器将在乌克兰前线使用，将产生重大影响。这和我一开始说的那个就沾边了。他说那二级制裁，因为这个印度还好说了，这一涉及到中国，那稀土卡着脖子呢，你这不又打起来了吗？我一直怀疑川普敢不敢这么做了。你看他最近对中国的这态度啊，我们谈得很顺利，我们肯定能达成一个非常公平的协议。他敢给他加100%关税吗？我一直不信。我认为呢，你给他点厉害东西，把他打疼了，他不就来了吗？你看提到了啊，重要的高科技的一流的武器将很快在乌克兰前线使用，产生重大影响。然后他讲，我再说一遍，我们必须停止杀戮，这是最重要的。这个说法啊，这是很厉害的。现在不光是川普的特使 去再给普京最后一次机会，再做最后的一次劝说。不光是他了，《以色列时报》的报道，内塔尼亚胡和普京又进行了一次通话，这已经是短短的五天之内两个人第二次通话了。第一次通话内容他们报道了，说的是叙利亚的问题和伊朗的问题，这个是说了。那这次通话呢，石沉大海，没有任何报道。是啊，以内塔尼亚胡办公室说了是有这一个通话，什么内容呢？没有任何的细节透露。那你们俩在背后聊什么呢？凭我对老内的观察和了解吧，我们做一个善意的推测，我认为老内在最后时刻也加入了劝说的行列。特使去了你不见，这不合适吧？我估计老内呢还也做做工作吧，啊，因为呢他那个利库德集团里边有很多都是原来俄罗斯裔的选民，所以说这也是老内的基本盘。他跟普京这儿啊，这个剪不断理还乱是有这种关系的，他也在给普京在做工作，这是我善意的理解了。那现在压力摆在这儿，客人在这儿呢，那你晾着他也不行啊，那怎么办呢？然后呢，老内也都加入到说话，你也不能不当回事儿。俄罗斯呢是做出了软硬两个动作，先说硬的。经过几天沉默之后，克里姆林宫呢正式由外交部，由那个梅德韦杰夫啊一块儿来对外叫嚣，说俄罗斯正式退出了中导条约。什么意思？也就是俄罗斯武装部队将不再遵守中导条约里面规定的自我限制。这个条约禁止部署射程1000到5500公里、500到1000公里的和常规陆基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导弹发射器，就是普通导弹加上带核弹头的导弹都不行，就不能部署这个。那现在俄罗斯退出了，那意味着什么？我就部署了，那你怎么着啊？你要弄我，我就把这事儿搞大，我从那条约里退出啊。这个梅德韦杰夫也做出了这样的一些叫嚣啊，也有这个内容，这是硬的。那还有软的呢？也有。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他也做了一个说法，他在昨天表示，如果专家组层面的必要准备工作完成，那俄罗斯总统普京不排除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可能。那现在在伊斯坦布尔已经谈三轮了，那是什么？那就是专家组层面，那就是基层层面。说如果这个呢谈得不错啊，这个准备工作你得做一些铺垫，咱们俩见面聊什么呀？由他们先谈着啊，就以前王毅啊或者跟卢比奥他们先聊着，那个意思一样，他们这儿聊得好啊，这都排除了所有的障碍，我可以跟泽连斯基见一见嘛。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啊，从克里姆林宫这儿开始吐了这么一个口风啊，开始说了这么一句活话。两个信号，这是什么呢？我更像是两个鱼钩，我可以谈。这话什么意思？那你到底谈还是不谈？他就松了这么一下，这就是相当于一个鱼钩吧，在钓鱼，等于软硬兼施。普京在干嘛呢？他在玩呢。他玩谁呢？我们都知道了，反正你别招我，招我给你拼命，然后呢我也给了你一点量啊，你接着不接着那我就不知道了啊，我没说什么都不谈。你看了没有，这普京啊，他是这个段位的，川普大概是这个段位的，你跟人弄不到一块儿去啊。川普跟习近平他们俩段位接近，普京比他们要高一块，毕竟是玩过冷战的，谁跟他能凑到一块儿去？你别看拜登在内政方面、反非法移民方面是一塌糊涂，但是在这方面的大局博弈上，哎，拜登和普京旗鼓相当，他们俩旗鼓相当，别的人还挨不上啊。来吧，那和印度整个的矛盾就激化了。川普呢，不但接受采访， 啊，不断的放话，然后写帖子说印度不仅大量购买了俄罗斯石油，而且把大量的石油在公开市场上出售谋取暴利，说他们根本不在乎乌克兰有多少人被俄罗斯的战争机器杀害，因此我将大幅提高印度向美国缴纳的关税。大幅提高，现在是25，那你要提多少呢？我看 Politico 做了一个报道，他是这么说的，说大概呢是 50%， 现在听到的消息是这么多。那参议院给他的授权最高到 500% 呢？第一步可能到 50% 啊，我后边可能再提50的也不知道啊，现在呢这是比较激烈了。那印度这边也不含糊啊，立刻呢就做出了反呛，他们以外交部的方式正式写了一个声明，他给骂回来了，咱们看看印度说的有没有道理。他说你凭什么追究我呀？啊，我呢首先你现在国际能源是这么个价格，我没办法，我是被形势所迫啊，他先解释了一下，然后手指就指向了欧盟。他说2024年欧盟和俄罗斯的双边贸易额675亿欧元，2024年，那2023年呢贸易额大概也就172欧元，什么意思啊？你欧盟一直在制裁俄罗斯，你们俩的贸易从172前年到去年675，你告诉你翻了几倍？你翻了将近4倍。那你怎么不管欧盟啊？你干嘛管我呀？说这远超了印度和俄罗斯的贸易总额啊，你凭什么管我？你不管欧盟啊？然后他事实上2024年欧洲液化天然气的进口量达到了1650万吨，超过了2022年的1521万吨，你这天然气越买越多呀，你怎么不管欧盟呢？开战之前才买1500多万吨，好，在去年这大伙儿喊着口号制裁，你买了1650，你这什么情况？然后说欧盟还不光是石油天然气，他还买化肥，买矿产品，买化学品，买钢铁，机械运输设备，你都买，我没买这个，他觉得冤，这是指向欧盟。第二，他指向了美国，你呢？你继续从俄罗斯进口6氟化铀用于你的核工业，你进口8，一个金字边一个巴山属水的那个8啊，用于你的电动汽车产业，你还进口化肥和化学品，你也不是好人啊，你也买了不少啊。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你对印度的处理是不公平的，不合理的呀。你们都买的比我还多，最后你凭什么治我呀？印度现在他买的石油和天然气总量加起来已经超过中国，中国现在是第二啊。所以说呢，印度写了这么一声明来反呛，那你说有没有道理？人家也有一定的道理了。那你看川普下一步你怎么做呀？人家把这事儿都点出来了，那你欧盟那儿是不是给他加50%的关税？你凭什么处罚我呀？那也有他的说法了。然后呢，现在网上传着一个帖子特别有意思啊，说有一家印度电视台嘲讽川普啊，我因为太有意思了，我给大家读读啊。川普不是老讲吗，只要我担任总统这世界就没事儿。他说那如果川普担任总统，那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什么冷战、核军备竞赛就都不应该发生了。说呢，政客们都狂妄自大，但川普呢已经自恋到了无耻的地步。他说我们现在应该非常感激川普，多亏了他和上帝的谈判，太阳才能每天升起，多亏了他的调解，船只才能大海上航行，没有他，那地球引力恨不得都不存在了。说的有一个印度的女主持人说了这么一番话啊，今天到处都在飘这个，都在传这个啊，我有 AI 嘛，我用 AI 走了一下，我说这哪家电视台做的这个呀？ AI 给了我一个非常准确的回答，大伙儿别再传了啊，我这念完了逗个乐就完了啊，那个是 AI 做的，那不是印度电视台说的啊，印度电视台不敢啊，我只是呢把这个当一个笑话，挺好玩的啊。你我跟上帝谈判，来劲我给你加关税。 你太阳每天必须升起啊，没它地球引力都不存在。这说的挺好玩的啊，这就是一个玩笑啊，那是 AI 做的啊，给大家澄清一下。中国这边呢，中国外交部发了声明，拒绝美国对俄罗斯能源的最后通牒。中国将始终以符合国家利益的方式保障能源供应，胁迫和施压不会奏效。中国将坚定维护国家安全、主权和发展的利益，断然拒绝。那你把它怎么着啊？反正就到礼拜五嘛，我们再看啊。如果呢到8月8号真出事儿了，那我礼拜六还得给大家加个班，我就看他出不出事儿啊，咱们大伙儿就盯着。那到这儿呢，咱们不开玩笑了，咱们评论几句。川普呢定了个8月8号，话说的斩钉截铁，二级制裁。现在跟印度呢，因为买俄罗斯油气的问题，现在已经怼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当然说到核潜艇那件事儿呢，昨天给大家分析了专家的说法，那就是一个政治宣传，啊，一个新闻效应，一个政治表演，啊，没有说把自己的大黑鱼开到俄罗斯跟门口，那才有威胁。他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有威胁。他首先的目的任务就是把自己藏好，啊，不能让俄罗斯找着，那是最要命的。那还主动送到黑海去，那黑海多浅啊！哪有把国之利器送人门口的呀？那就是一个宣传了。当然呢，他这种说法也是对国内给马克党一个交代，给国内表一个姿态了，为这次对俄罗斯施压在造势。反过来看，普京呢对这件事应对的软硬兼施，表现的呢还比较镇静，比较冷淡。他并没有说啊慌里慌张的，你看他还比较心里有数。那咱们展望一下，到八月八号能怎么着呢？能怎么样？我目前的观感啊，我认为最后普京还是会见这位川普的特使，只不过晚一点啊。你来了我就见，没门，先晾着你啊，晾几天以后啊，最后还是会见了。哪儿最后没见着特使回来了？那不可能，普京也不会把路走绝。我认为见完了以后和以往一样，他会做一些空洞的承诺。我可以跟泽连斯基谈，我可以马上和川普见面，怎么怎么着的，哎，就又拖下来了。什么时候见也没谱了，什么时候说也没谱了，你必须达到什么什么条件，然后我就可以这么做。你比如说你乌克兰先举行大选，你泽连斯基你都过期了，你是一个非法总统啊，我跟你谈有用吗？你能不能先举行大选，完了我立刻跟你谈。你比如说类似这样的空洞的承诺，这种花招以前他干过太多次。然后呢，如释重负的川普，我认为啊，就会赞扬普京和俄罗斯的态度还是比较友好的，然后同意推迟限期。这是我目前的一个观感啊，咱们就看。派一个特使就跟上门求人家似的，人家根本不见你，然后在那儿苦苦等待，就这个被动的态度，到一个侵略者家里边，你有点这么一个低的一个姿态，能把和平给求来，能把停火给求来，能把普京吃到手的这四块肉加上克里米亚给吐出来，门儿也没有啊！哪有那么好的事儿？人家把中导条约都退出了，人家全力把导弹都支起来了，他能怕你那个？所以说我根本不相信啊！所以说这个呢，是我今天的观感，也可能川普哪天勇一把，我给他道歉。到时候啊，来吧，咱们说说以色列这个内塔尼亚胡办公室的高级官员对多家媒体啊，这是都有宣布了。这已经表示了决定已经做出，前两天就给大家报了，他们拟定了一个计划交安全内阁来讨论，现在这个呢决定已经做出来了，以色列将接管整个加沙。刚才讲了啊，不是太明白是短期的军事占领还是长期，这地儿我就不给了，就跟普京似的，我一下我纳入以色列宪法，这以后就是我的正式领土了。 这接管是个什么意思呢？这法律里边这是个什么词儿？我不是太明白啊。但就这么说，然后以色列第十二电视台他是这么报的，说决定已经做出，加沙地带将全部被占领。然后有两点，如果全面占领加沙的计划开始实施，那现任的以色列总参谋长，因为他无法接受，他认为这么做不对，他坚决打哈马斯，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他觉得这到那儿就把他占了，他认为这对以色列不好，这个人可能会辞职啊，对以色列军队是有很大影响。然后呢，这里边啊，这个第十二台报道说，川普批准了以色列对加沙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行动。另外一家媒体呢是 NPR 电台，以色列政府官员也对他们表示，最近几个小时我们致电川普总统，告知他加沙地带以外的所有的哈马斯领导人将很快被消灭。什么概念？在卡塔尔猫着的，在埃及猫着的，千里追杀，在外边的也全灭。他这也告诉川普了。然后这几家媒体的报道，川普已经正式批准以色列对加沙进行全面军事占领，这也是美国总统首次批准一个外国政府以武力夺取和控制领土。这是华盛顿邮报写的这么一篇文章的标题。有这么回事吗？川普好像呢已经开始为这件事的后续发展在做准备了。如果以色列就想把加沙拿回来了啊，我就彻底吞并它了，那我们可以想象，全世界肯定大多数国家会反对的嘛。那美国内部有很多人也不会接受，那怎么可能呢？那你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川普政府做了一个宣布，对那些抵制与以色列拥有和驻扎的，拥有加沙和驻扎在加沙的这些公司啊什么的，什么州啊、城市啊等等，就是州和城市将被拒绝联邦援助和救灾。你比如说抗议，你在这儿呢，你这个城市有很多人抗议以色列啊，或者是抵制以色列，或者是怎么样，因为各州它也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嘛。那有的人商家，有的那些城市他愿意这么做，那我就不给你援助和救灾。也就是说，当这个城市发生洪水火灾，只要你当地政府呢有人示威，有人游行，或者是有人抗议这件事，那就不给了，没有援助，没有救灾，只有惩罚，也就是对以色列的忠诚度啊，媒体讲，川普认为比美国人的刚才说的救灾援助，比美国人的生命都重要，你不能抗议。他提前做这个铺垫干嘛？就因为下边以色列要干这件大事儿，肯定有很多人反对了啊，他提前做了这么一个准备。那对这件事儿怎么评价呢？我是有点不太明白了啊。首先呢，这个在战略上我认为完全没有道理。你到底是什么叫接管呢？这210万人，现在那儿原来有220万人，现在跑的加上死的，现在大数是212万吧，大概有这么多人啊。这不是好处理的，你怎么弄啊？它不是212万只猪或者鸭或者是什么，它是活蹦乱跳的人呐，你怎么办呢？你饿死几个人，全世界连悉尼把大桥都占领了，都游行去了，你这怎么弄啊？我不知道老内他们是怎么想的啊。你这个一正式宣布占领，师出有名嘛，你得宣布啊，以后加沙我们拿回来了，归我们了，那帮人就彻底绝望了，就跟你拼了。所以说后边这个情况就严重了，那边的恐怖主义啊各方面那就很难控制了，这220万人，210多万人，你很难掌握了，这是内部啊。在外部，那整个全世界不能答应啊。国际法院是明确裁定过的，以色列对巴领土的占领是非法的，国际法院有这个裁决。那如果你真这么干了的话，那我估计连德国都保不住他了， 那很多国家就会制裁，就会孤立你，包括去追究你们的刑事责任，各方面的责任那就多了，国际上你会空前孤立。一个是巴加沙内部，一个是国际是外面，这个是非常难以想象的。另外呢，真让这帮占领了之后，那加沙本来都已经这样了，饭都吃不上，医疗什么的现在已经无从谈起了。真的要强制搞大棚集中营，或者是搞那种东西，这种人道灾难，这是难以想象的。我都不知道老内他们未来怎么面对。国内也受不了啊，你不是说国内很多人就大家都铁板一块都同意，很多人也不会同意的。所以说从这几个方面来讲，我认为这是一个昏招。我认为最后呢，所谓说实际接管搞一段时间搞不下去，最后又得松手再退回来，我说这 你干嘛呢？ 我认为是没什么道理的。大家想，如果就这啊，这就这块地儿加沙走廊，我就全算作以色列的国土，那上边这200万人怎么办？你轰又轰不走，他变成你的国民吗？我不相信他会把这块人口吃下来啊。所以说现在呢，你还是做不到打击哈马斯和惩罚全体平民，就这两件事儿，你怎么摆平？这两件事儿的界限在哪？真的是很难弄啊！最后陷入一个无休止的仇恨和冲突，包括对外的大家的制裁、指责、谴责，你陷入到这个死亡螺旋。我认为这件事儿是没什么道理。那有人问了，那大康你老在这说这说那，你有建议吗？我当然有建议啊，一直给老内他们提这个建议嘛，他们不听啊。首先加沙的问题，军事占领你没用，你占领过那么多次，这个大梳子梳理了那么多遍了，又南边北边的管用吗？你得政治解决。怎么解决？你得成立伪政府，你得建立伪军，你弄里边一帮年轻的跟以色列这边还是有亲这边的吗？你给他们枪给他们炮，旁边找一块疙瘩地儿训练去，训练出500人毕业了，然后就街上巡逻去跟哈马斯打去，你得让他去打去，你得训练伪军，这里边的核心你得控制住粮食，然后由这个伪政府来发粮食，然后由你的伪军去追杀这帮哈马斯，你得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去，你得弄这个。你老在那儿开着坦克推土机进去，不懂政治，你这个是不行的。没有一块地方那不是通过这种方式解决的。那你说这么明白的事儿，你万里之外都能想得到，内塔尼亚胡这么精明的一个逼逼，他想不到他为什么这么干。很多人现在认为他就是为了逃避他眼下的司法官司。这个一直打着呀，我就不能打官司吗？我一直处在战时状态，是不是这么一个事儿？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因为同时还发生了另一件事儿。礼拜一，内塔尼亚胡内阁一致投票决定解除了司法部长加利的职务。这是一位女将啊，叫加利米亚拉。她干嘛呢？她目前正在起诉内塔尼亚胡的腐败的行为，包括他身边的几个顾问和亲信啊，在卡塔尔那边拿人家钱或者怎么样，他是主审的，他们一块把他给解除了。那你说解除就解除啊，那不成了。以色列最高法院立刻就采取了行动，发布了一个临时的禁令，禁止政府任命替代的人选。你把他解雇了，换一个人上来，上下其手，门也没有，不行。然后呢，说未来30天内对这件事进行裁决。你虽然投票通过了，但是这位米亚拉加利米亚拉的职务并没有被正式的免职，直到最高法院有最终的裁决。所以说人家那儿还有司法呢。这两件事你要综合到一块儿说，我认为这个老内就不像以前反恐那么光明正大了。包括前一阵打叙利亚或者是怎么样，我认为现在他的动机已经不那么单纯了。所以说说到这件事儿啊，咱们就想象吧，那过两天就开始了，咱就来吧。 咱们就看看整个加沙内部、国际上、以色列内部各方面啊，那这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咱们再看吧。来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那最新的数据又出来了，美国六月份耐用品的订单下降了 9.4%， 美国六月份工厂的订单下降了 4.8%， 那制造业也没恢复啊。那数据现在变成这样，那这回要解雇谁啊？谁统计的？你把它给解雇了，那你怎么办呢？而且又干了一件事儿，这个就趋势太明显了。美国政府呢，周一发了一个通知，两个礼拜以后要启动一个计划。什么计划呢？对一些国家的游客和商务签证的持有者，要求你们缴纳5000到15000美元的押金，那分不同国家了啊。有的国家呢，平时你比如说有跑得多的，你比如说到这儿来，然后就跑了就黑了，那你这等于是逾期啊，逾期滞留啊啊。凡是这种记录比较差的，那你肯定是先交15000美元押金啊，一般的交1万啊，剩下的交5000等类似这样的情况吧。就是因为我这儿赚着一笔押金嘛，你跑的可能性会不会被降低？他主要是想堵这个窟窿。这件事儿已经提过很多次了，但这次呢，川普这直接就通过了啊。8月20号生效，有效期1年，先搞一个试点。那到这儿来，合着我上你美国来访问了，我还要交一笔押金。咱先别说你是不是借这个弄钱，咱们先放在一边，你说还有多少人愿意去美国啊？我估计你比如说我们新西兰和美国说是免签，恐怕也得走一个手续，不像去别的国家就直接落地就免签，和美国好像我们也得填个表啊，也得说点什么，可能还好一点。我们大概是交5000，那剩下的就得交15000，交多少作为押金抵押，这个给人的观感是不好啊。这两天老跟大家说旅游拉斯维加斯都没人玩了，那这怎么弄啊？哎，然后说说这场公案，德州的民主党人集体这不是跑了吗？来抵制德州共和党重划选区。那跑管用吗？有管用啊。按照德州的州的法律，州众议院必须有超过议员2/3的时候才能开始讨论事务。结果呢，他们现在有51名德州的民主党人跑了，那就超过了1/3，那那就不到2/3了嘛，就没有办法讨论任何的事情了。那共和党就威胁要逮捕这些众议员，为什么呢？无故缺席会议，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违法行为。啊，当然你说这是违法行为，这个呢无故缺席会议是不对，但这属于民事问题，这不属于刑事犯罪，这个跟那个还挨不到一边。你说民事犯罪你把人抓起来，这好像还不太沾边啊。这先这么说，那你不来，你故意不来，每天每个人要罚款500美金，跑了51个，他们要跑很长时间啊，他们要跑到2026年3月才能把这事儿给躲过去啊。那要到那时候总罚款额要超过600万美元，这50多个人。那你跑哪儿去啊？你不过了，你一下跑半年多，你有病啊，你往哪儿跑啊？昨天不是说了吗，伊利诺伊州的那位州长叫什么呀，叫普里兹克，就这么翻译了啊，普里兹克，他是加州州长，他的老营在芝加哥嘛，这帮人都奔那儿了嘛，他管。那你州长你怎么管？嚯，这普里兹克可是不得了，他们家族拥有世界上著名的凯悦酒店系列，人家拥有系列，我住过他们凯悦酒店啊，还是不错的。芝加哥凯悦酒店就变成这50多人的未来的家，你就在这住着，在待着，给他们提供后勤支持，人家家族来支持。 那德州州长阿布特尔就急了，他脾气大呀，发出了警告，说你们这帮人啊，在今天下午三点之前不回来，我们就重新划分选区，就直接就啊不来投票，我们就宣布他们的席位空缺，我们要更换他们。我也不知道他这肯定要打官司了，我也不知道他说了算还是不算。然后他讲呢，说你没回来啊，面临二级重罪的指控，就说你们这事算什么呢？算是一个有组织犯罪，因为你们都是商量好的嘛，五十多个人一块跑一个地方去，明显就是有组织犯罪。那有组织犯罪怎么办呢？谁也不许给他们捐款，谁要给他们捐款，因为差着你得找这600万美元去，你就变成了贿赂罪啊，你就等于资助犯罪分子，这还得了？那州长和议长都威胁他们，那怎么办？结果这帮人跑到那儿呢，他们说了留了几个字儿啊，就是 come and take it， 过来办吧，过来抓我呀，有点这个意思啊。他们还这帮人还不服。那下午三点他没回来呀，没回来啊。那阿伯特州长和那个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嘛，俩人就立刻决定召开特别会议，锁门放狗，有点这么个意思。直接锁门，直接投票，投票结果也出来了，众议院的以85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决定追捕和逮捕这50多名民主党议员。为什么？没有下午三点没及时回来。然后他立即，议长讲啊，立即签署针对每位议员的民事逮捕令，刚才说这是个民事案子，然后众议院的警卫官和州警就可以将这帮人逮捕，带到国会大厦来。现在就上演了这么一场闹剧啊！有朋友讲的，有朋友给我留言了，说大康，你可能对美国政治不是太了解，加州以前就这么干来着，当时就引起了轩然大波，那现在德州这么干，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大家你说谁违法了？谁都是依法在行事。你说阿伯特加上德国德州的这众议长，我要求锁门投票，他也没违法。你说那50多个人跑了呢，他也利用了规则，我交那500块钱罚款呗，然后有人给我们凯悦饭店住着不挺好的吗？但你就能说啊，我们原来一直引以为傲的美国的制度制度制度，到现在一看千疮百孔，令人扼腕叹息。这个美国的制度我现在看啊，也不那么靠谱，现在是这么回事啊。怎么评论这个咱们就放在一边吧，我只是把刚才说的这些过程给大家描述一下。然后呢，那就完了，加州纽森那儿也要干啊。他讲他设了个日子啊，如果德州那儿投票，他就引发了他加州，我再次改地方，改地图，我也改，我要把你共和党议员在这儿赶尽杀绝，我也这么干啊。他也能挤出5票来，挤出5个人来，他签了个命令和德州这个捆绑，他那要敢动这帮人，我这就立刻处罚。这是加州。然后纽约州的那位叫霍楚那位女州长也急了，说共和党人为了自己占便宜修改这些规则，那我们就别无选择了。啥意思？我们必须效仿，我们要重新划分我们这个州的国会选区。他也来，就是在兰州也有很多的啊，这个共和党众议员胜选也是有的了。纽约州我们也搞，那以后呢，美国全国兰州也改，红州也改。这成什么了？这个这什么玩意儿？这，哎，爱干嘛干嘛吧，这没意思啊。那说到今天呢，川普方面的新闻，大家呢也都抓住他那个乐儿。接受采访的时候讲啊，你们都知道，我们已经把药价降低了1200%、1300%、1400%、1500%。我说的不是50啊，我说的是1400%和1500，这是他的原话。之前我们都讲过，你降价100%，这就是零了。那降价1500啥意思啊？我把药拿走，你再给我 1400块钱是怎么着啊？你这什么意思啊？你别忘了，川普是诺顿商学院的高材生，他原来自己自吹的。作为一个商学院毕业的一个学生，的数字概念就是这么一概念，它里边的百分数的概念就这么一个理解。没人敢提醒他，他自己对这方面也糊里糊涂。他为什么这么说？他用这些惊悚的数字，因为他的马格党在美国那个很多认知啊，文化水平低于小学六年级，在美国有将近50%啊，或者超过50%都得他们听得懂。他故意说这些惊悚的数字，就是给这帮人听的啊，那帮人也弄不太明白什么1500%是什么概念，也弄不太明白了。我特别震撼的是，就是您对数字是这么一个认知，大概呢你也不是诺顿商学院的高材生了，但就这么一个人主宰了美国对全世界的贸易战，把现存的世界贸易体系进行了一次扫荡式的大破坏。如果你要像阿根廷米莱那样，米莱还是有他的理论和思想支撑的啊，人家是有自己的一套说法的，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就是这么一个经济学业余爱好者，一个连百分数都整不清楚的这么一个老糊涂，他竟然就决定了这么一件大事儿，发动了对全世界的经济世界大战。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的联想是这么一个联想啊。那川普的民调 YOUGOV 余官又出了一个新的民调，支持川普的是38%，又掉了一个点，反对的是58%啊，大概呢就这么个情况。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欧盟呢做了一个宣布，两边呢尽管达成了口头协议，那还得落实啊，开始落实了。他原来有一个清单，有1000来亿的吧，对美国商品征收关税的计划。他推迟了6个月，他也没说把它撕了啊，那以观后效，观美国的后效，推迟6个月，然后呢双方执行那个框架贸易协议啊。川普这边也宣布了，下周呢对欧盟的汽车原来是25%的关税嘛，也都降到15%啊，包括呢有一些飞机零件什么的都豁免啊，那个呢他们两边都同时宣布了。本周晚些时候礼拜5这就都生效了嘛，所以说双方呢这个呢基本都正常。白宫发言人做了一个最新的宣布，美国7月份收入的关税达290亿美元，创了美国历史上月度的新高，历史记录，一个月关税收290亿啊，这是一个历史记录。还是那句话，收关税这一仗川普打赢了，毫无疑问。下边和中国那个协议呢，现在也就是垃圾时间了，后边也能够，因为他现在妥协的比较多嘛，也就这样。所以说关税是收来了，那问题是谁来付这个事儿呢？一大一小给大家今天举两个例子。先说大的，大型地板公司默霍克工业公司，这是个大老板啊，他们决定把价格提高8%。 CEO 讲了，随着关税的提高，我们整个这个行业不得不提高价格，因为这地板全是来自加拿大或者是外国的，没办法啊，8%。另外呢，有一个平时我关注的一个川粉啊，并不是因为啊谁是川普支持者我就都拉黑人家，我还真没这么干过啊，没这么干过啊。有一个呢平时老有朋友跟他争论的这么一个死心塌地的死忠粉啊，他呢写了这么一个帖子啊，今天也推荐给大家。他说，政治上呢我支持川普，但在经济上呢我不会因为政治而不说实话。他说他就是做进出口的，他说我们这个行业现在的确很萧条，关税的确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很多人都减少了进口。他讲的举了个例子，比如说因为要交税嘛，原来的一个货柜大概是10万美金，以前几乎是零关税，你2点几嘛，几乎是零关税，所以说呢你大概准备10万美金的现金流就可以了来接这个箱子。 说是现在因为有了30的关税，我手上必须就是现在要存一个货柜13万美元的现金流，一个柜子原来10万嘛，现在加30你就有13万的现金流。他说一般的有10个货柜在手上，做10个柜子，那你现在先别说，因为你还得卖呢，这儿一分钱没卖，你手里就要准备130万美元的现金。没有这么多钱那怎么办？只能缩减进口的量。我没有这么多现金，因为你得提前付出去啊。没有，那怎么办？因为他那个销售他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很多东西大概要一年才能卖掉，而且收款还要有一定的时间延迟。那整个这个现金流拉这么长，我先支付130万，然后呢一年可能都收不回来，这我实在是没法做了。他说因为你付出的这个一年或者是一年半以后才能收回来。他讲呢，政治归政治，他说我必须从数字上要说实话，这是一个很多人都知道的一个死忠的一个川粉，他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大家看了吗？没有影响，谁在付这笔钱？是他在付这笔钱。他是谁？他是进口商，他是进口商。你想他多付30万一个箱，多付，你原来近100万吗？因为现在多付30万，你这30万他自己负担吗？那货摆到货架上，那他都得把它弄回来，他得加给消费者。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啊。这就是我们一直讲的，关税上涨导致物价上涨，对吧？物价上涨导致消费者压缩消费开支，我买不起，我不买了呗，然后就会倒逼整个的进口额下降。就像刚才说的，进口额下降就会导致你的关税征税额会减少，然后掉入一个恶性循环的螺旋下降。这就是我们以前一直反复讲的，如果川普在美丽大法案里边把什么所得税啊、什么减税都许出去了，那个是个刚性的，他这个关税可不是。随着进口量的大幅度的下降，全世界的经济都会陷入到萎缩，因为买卖做不了了嘛，都会衰退，美国会衰退，全世界也会衰退，都不进了，因为美国你买不起嘛，老百姓买不起就不进口，所以说你的关税也会大幅度下降，那时候的赤字的总额比马斯克想的那个还要大，还要大啊。当然有另外一个对川普有利的消息，那就是欧佩克那个石油组织又宣布增产，这里边谁啊？那里边老大是沙特嘛，真够意思，今年已经增了好几回产了，啥意思啊？为了打价格嘛。首先现在川普为了打俄罗斯要压价，你要降低俄罗斯的石油收入怎么办？这两天跟沙特我估计又联系了，沙特赶快增产要往下压价，那普京是真生气没辙。另外把油价打下来来缓解川普的关税战，现在已经上路了，礼拜五就全面开始了，减少他对通胀的冲击。油价只要下了一下，油价是基础物价嘛，这个他要降下来百物皆降啊，会有很多的影响，来配合川普。要不是沙特 这真够意思，对川普是真够意思啊，这王子真是，这是死川粉啊，那是铁粉。那说到贸易战呢，经济学人和这个余冠他们俩也做了一个最新的民调，快速给大家说说吧。41%的受访者表示应该降低关税的税率，有18%的人认为应该提高，有54%的受访者认为在这个局里面美国消费者受到的伤害是最大的，有28%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制造商从关税上调中受益，就是制造业会回流啊，大概只有28%的人啊，就是马克党这帮人了。来吧，那下边给大家再说说这个华尔街日报的这个独家的报道，这个事儿是很厉害了。说中国呢还在限制西方国防制造商给他们提供关键的稀土矿物，使这些世界各地啊，从制造从子弹到喷气式战斗机的各种产品所需的矿物，现在大家呢只能到处去寻找。 中国还是不给。说早些时候，就北京加强了对稀土管制，然后六月份呢做了一些让步之后，北京方面开始允许稀土的流通，但是出于国防目的，它仍然控制着关键矿产的供应。军民两用，民用的那个，你比如说车上用的或者福特车用的，那我放了，但是你战斗机上什么用的，它可没放。到现在为止，一家以美国军方供货的无人机零件商被迫把他的订单推迟了两个月，因为他找不到中国以外的稀土磁铁的来源，中国还是不给，因为是军用无人机嘛，所以说人家不给。说整个现在因为中国控制着嘛，现在这个价格现在猛涨，平均涨了五倍甚至更多。有一家公司讲的，他们收到了那个元素砷，那是干嘛的呢？是战斗机发动机极端温度磁铁所需的一种元素，这个砷的价格已经比以前涨了60倍。供应商讲，这极大推高了国防系统的成本。你没地儿找去，中国不给啊，这你就没招了。所以说关键矿产显示了美国军方在供应链里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啊，整个贸易谈判就赋予了北京在这方面的绝对的筹码。因为中国军方的供货，整个的制造商依赖来自中国的矿产。包括呢生产什么微电子产品、无人机发动机、夜视镜、导弹瞄准系统、国防卫星，所有这些东西全在这里边。现在大家拼命的在找这些矿产的替代来源，但是呢现在没有办法经济性的生产。你要说它一点造不出来，这个是不可能的，它贵呀，你不是商品呐，就跟中国自己做什么核呀，做什么核弹，我举国之力，但是它不能作为商品，对吧？你不能作为一个正式的一个东西，这是很厉害的啊。另外呢，这个对这管，然后还禁止向美国出售锗、镓、钽这些东西。这些干嘛呢？是强化那个铅弹和射弹啊，包括呢是让士兵在夜间能够看清物体，这估计是那个夜视镜啊。那公司现在已经跟美国政府讲了，如果得不到这个矿物的供应，那我们就只能减产了。美国国防公司里的锗那个安全库存已经所剩无几了，已经没货了，那就没辙了。现在呢，美国国防部是往下砸了大钱，或者是怎么样，跟一些大的公司来合资，那你来不及呀。他现在就卡着你的脖子，他不让你往下走，服还是不服啊？为什么？因为那协议还没搞定呢，我得让你知道厉害啊。就这个卡脖子，那一半我松了。格里尔讲了吗？给传到国会去了，啊，说你这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儿？我说他其中的一段话啊，说我们这次对美国来说，我们的重点是确保磁铁从中国流向美国，以及相关的供应链能像被控制以前一样的自由流通。我想这个任务我们已经完成了一半。他说的对不对？他说的对呀。民用那部分完了，那一半呢？没解决呢。彭博的报道，最新的海关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对美稀土出口量增到了353吨，比五月份那46吨，原来我说那两卡车那是要增加了很多了，但是总出口量远低于四月初中国政府实施管制之前的情况，也就是川普举着那大板子之前，当时没事儿正常买卖的时候，叫远低于那时候的情况。我试图查那四月份之前大概什么，我找不着那个数，就说这现在这300多吨远低于之前的正常情况。格里尔自己在国会也讲，我们现在只能完成一半。哇，这脖子给你卡的，这么大一国家，这么伟大的一个国家，世界天下第一啊，这个是独强，这么一国家让人卡着脖子一点脾气都没有。这么多年，这么重要的战略物资，美国人就没有人能想得到，这产业链不拿回到自己手里来？ 跟中国已经博弈到这么个份儿上，这几年刀光剑影，一直明暗较力，大伙儿就真都不知道。这事儿应该两三年、三四年前就应该开始做了吧？所以说，从第一任期的川普到拜登到这一任期的川普，仨糊涂蛋啊！这还打仗呢，这还跟人家博弈呢。当时加145关税的时候，川普是真不知道，要真知道的话，也不会有现在这么一个局面。到现在还卡着呢，这个你能想到吗？军民两用，我不能给你军火做军火去，你对付我，那也对了。来吧，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得快说了啊。北京统计局呢，他做了一个宣布啊，他们到日子他也有自己的统计嘛。根据他公布的数据，有敏感的朋友就抓到了这个数。2025年的上半年，北京规模以上的住宿，就是酒店了，和餐饮业的利润下滑了67%。啥意思啊？那你到北京得旅游啊，对吧？旅游你得住店，你得吃饭啊。为什么现在北京有好多的商圈，你西单什么的都找不着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单啊什么的，那你都没有了。过去的长安市场什么的，原来还去过几次，都没有了。包括很多的大商圈都黄了，为什么呢？那北京主要是外地人去嘛，大家去逛的啊，外国人、外地人，这大家去。现在外国人没有了，外地人也不去了。你那么多事儿到那儿跟防贼似的，人家谁愿意去？就跟川普刚才说的，你还得交押金，那中国倒没到交押金，那大伙儿也不愿意去啊。那猛烈的下降啊，就到这么一个地步。那去年的上半年利润总额已经下滑了60.8%，今年是在去年那个基础上又下滑了67%，是这样啊。2023年的时候，这个住宿和餐饮利润还有28亿呢，现在还剩多少了？上半年还剩2.47亿了，是个零头都不到了，到了这么一个程度。那你看2025年上半年的 GDP 不得了啊，你上海上半年的 GDP 实际增长，上半年上海啊5.1%，名义增长率是17.3%，这两个不同的算法，这不挺好的吗？北京上半年的 GDP 5.5%，名义 GDP 14.9%，深圳5.1%，重庆5.0%，苏州5.7%，成都5.8%，这不都挺火的吗？都5.几啊！你看这个字面上、数字上的中国形势一片大好，可是实际上呢，没说吗？餐饮、住宿全都这样了，然后企业家都成空降兵了，连续跳楼。这不这两天大家都盯着呢吗？北京和上海的社保基数也难产了，本来应该月底月初公布的数据到现在还没公布呢，为什么呀？这影响太大了，因为现在是现在交社保养过去的那帮退休的老头老太太，你看那帮人啊，天天挺欢乐的，你都指着现在弄啊，那现在大伙不交了，这数不敢往外说呀，你也没法涨了。老百姓一个是退保的什么特别多，但是很多中小企业都黄了，也交不上了。你现在看新三样，你现在搞那个光伏的，管那太阳能板的两大企业，那天我看到数字裁了90,000人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那还有电动车整个的倒闭潮现在已经开始了。电动车这个前一阵不是都他们内部自己就说过嘛，啊，不能再内卷了，不能再怎么样，电动车的大洗牌马上就要上演了。然后餐饮娱乐、餐饮住宿都惨到这么一个地步，你再看这帮的这个好家伙 GDP 增长倍儿棒啊，人家是没毛病啊，所以说这个是非常令人匪夷所思。来吧，最后花10分钟咱们说说江油这一次的抗争还是有一说的啊，这里边呢我看了以后还是有一些感触的。这件事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咱们简单的描述啊，有一个14岁的小女孩啊，被同龄人呢弄在一个建筑工地里边啊，这遭到了殴打、群殴啊，反复的辱骂啊，最后呢还让她逼着她脱衣服等等。 那为什么这么欺负这小女孩呢？啊，现在人们知道呢，被害的这小女孩的妈是个聋哑人。那家里呢，因为家是个残疾人嘛，结果这孩子呢就经常遭受霸凌。那最后旁边人给拍下来了，拍下来在社会上就闹起来了嘛。那施暴者还是被找到啊，被带到了派出所啊，人家在那儿放狂话，抓我怎么了？我以前进了过好几回，那每次能把我怎么样？啊，这些呢都放出来了，最后这个在自媒体上啊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受害者家属当然是不干了，那个我不知道是这聋哑人的妈还是他们家别人啊，跪下啊说您不能这样，你这好家伙都把我们孩子打成那样啊。有网民爆料说那个施暴者人有人是当地权贵的后代，那家里非官继父，反正就是有权有势的人的孩子啊，那你得处理啊。然后呢就是发了个通报啊，说那个呢做了治安处罚啊，换一个学校到那儿去专门来教育他们，然后说这个孩子给打成那样只受到的轻微伤，那大嘴巴抽那么半天只是一个轻微伤，然后就批评教育就完了。家长呢那么苦苦哀求，你得给我们孩子主持公道啊，给人家跪下都不行。最后这件事呢是引发了学生家长们的不满，那人们聚集的就越来越多，在市政府那儿呢就给这孩子要讨公道，人越聚越多啊。现在人们啊，你别看四川的弟兄们水平还是很高的，大家互相提醒啊，别喊的不应该喊的，说呢不该说的，大家呢就说这帮警察你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啊，你们自己注意啊。然后大家干嘛呢啊，唱国歌，因为那国歌第一句这不是挺有鼓动性的呀，起来啊，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啊，这确实有煽动性啊，大家都在那一遍一遍的唱国歌。我看到李老师他那转的很多视频，有人嗓子都喊哑了还在那一遍一遍的唱。一看当时呢政府一看来这么多人，一开始也没到那个程度吧，就说呢能不能来对话，但是这帮人因为你给不了大家一个说法，那大家还是聚在这儿不散。最后呢到晚上大批的特警穿黑衣服的就来了，就开始上演了暴力镇压，就开始了啊。那老百姓还真猛啊，那一帮一直跟他们搏斗，有很多人打得头破血流，还浴血奋战，还跟那帮人干啊，扔水瓶子什么的吧。那当然打的是很惨的，到这帮后来那个警察就开始打疯了，那他们也就几个人大小伙子就围殴一个女的或者是怎么样，那个惨烈的场面那就非常厉害了啊。当然最后你打不过人家，那人家那拿着国家机器呢，你肯定是没戏了。最后把闹事的都抓起来，最后把拉猪的车给弄来，把大伙儿就给拉跑了啊。这是整个这件事的这么一个过程。在这儿呢我只是说我几点观感和评论。首先第一点，有很多朋友一直在想，我们在海外我们推动民主运动啊，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有很多在海外啊，未来的治国大计啊，这未来中国应该这样那那，给中国画了一张又一张蓝图啊，天天呢以吃饭为基础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海外的这帮人要弄，非得弄一酒桌啊，在那儿一帮吃的喝的脸红脖子粗，然后在那儿啊这驰骋想象，给中国描绘一个又一个的蓝图。你就不能喝杯茶吗？就一定非要喝酒非要吃肉吗？然后就这他们就认为他们是海外民运了。其实我认为现在这位李老师干的其实就是海外民运应该干的事儿。这件事儿呢我从今天我这儿的早晨一直持续关注。李老师呢把这次呢整个江油事件做了一个完整的现场直播。这就是海外民运应该干的事儿，这是最基础的应该干的事儿。为什么？中共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我们要把这些真相，我们要把这些事件把它戳破，把它告诉世人，这才是海外我们因为资讯比较自由嘛，我们能够做到的，然后再反传到国内去。 原来开玩笑嘛，大家原来就是听美国之音啊，最早用那个收音机啊，是想知道世界外边的情况。现在人们翻墙干嘛？翻墙出来是想听国内发生的什么事儿。所以说，说到这个呢，我认为李老师他们做的这才是海外民运应该正经干的事儿，这是最基本的。在这之上啊，再有一些思考，再有一些组织，这样的更水平就更高了，而不是造谣。中共本来就造谣，结果啊，一帮人在海外继续造谣，用那么 low 的一些语言来愚弄海墙内的民众，啊，来挣自己几个可怜的流量，挣俩小钱花。你们跟李老师你们差太远了，所以说对这次啊，我特别鼓励啊，包括也向这位李老师学习，人家以后呢会继续这么做，我也会继续的支持啊，来站在李老师身后啊，给他各种各样的帮助我都愿意啊，我认为人家做的是真好，这是第一啊。说到第二呢，那确实看着是非常绝望啊，一个未成年少女让一帮啊，看着就是一帮霸凌的那帮孩子，家里肯定是有些背景的呀，就因为人家妈好像是聋哑人，孤立无援，打的最后下跪求助，连个基本的说法都没有，替他出来喊的，在那唱国歌的这帮人都是普通老百姓啊，大家四个字叫感同身受嘛。结果都是一帮好老百姓，都是被欺负的老百姓，被暴力机关、被警察肆意的殴打、粗暴的抓捕，就这么对待。大家告诉我，在这个神州大地，这他妈是一个公，有什么道理可讲？你告诉我，这是什么一个地方？一个想为受害者讨公道的这么一帮老百姓，一帮基层民众，最后变成了扰乱社会秩序的暴民。而真正施暴的人，那帮家长们啊，包括那帮小坏蛋们，包括给他们撑腰啊，这包括一块打人的这帮警察，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社会你告诉我它的公平公义何在？这就是一种崩溃，这就是一种崩溃，这是非常震撼的。当然呢，你说那些民众真的是为这个就为这一件事吗？啊，当然里边有四个字，借题发挥啊，我在里边我就能看到这种情况。说到校园霸凌啊，包括呢未成年人被人家欺负，你以为成年人就不被人欺负吗？不管是在单位还是在什么给政府办事的那个窗口啊，或者是各方面在和这帮政府的爪牙公务员们打交道的时候，你以为老百姓他心里谁不窝着一股火啊？所以说看到这件事，大家是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人们对司法不公，对你官府的这种态度，对这种信息不透明，大家已经积怨深重了。所以说这件事儿确实是借题发挥，确实是一个火星子变成了一个引爆点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是我对这件事儿的理解。平时的弱者受害没有人管，然后地方政府特别是这帮维稳力量张牙舞爪啊，仗势欺人，是这么一个态度。平时的舆论被这么压制，大家是很愤怒的。所以我想呢，大家这里边确实有借题发挥的这一种情况了，发泄自己的不满，大家都强烈感到了对现状的不安全感。今天是他的孩子被人打，那我的孩子呢？大家都没有这方面的一些基本的一些保障啊，所以说这是一个整个对社会的一个宣泄，这算是一个火星子了啊，这算是投到这一捆捆干柴之上的飞出的一个火星子。当然第一时间被维稳力量给摁下去了，那我相信这样的火星子会一个一个的爆发，因为这种事情它在啊，会引爆人们这种共鸣。那你说这种情况它也没用啊，你闹一次能咋地？这里边呢，其实啊，作为海外民运也罢，作为呢这个墙内的朋友们，其实都要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四川发生的这种 包括以前发生过，你比如说在武汉啊，当时也有一次的抗议活动搞得非常之大，可能也是因为医保啊什么的等等那些东西啊，但也有一次啊大规模的抗议。其实中国国内这种单一事件是很多的，但是呢每次都没有引起社会各界的积极的响应。你知识界呢，读书人呢，学生们呢，各方面大家就没有相互支援。首先在这一个地方或者在这一个省，在这一个层面，社会的各个阶层，因为这个是大家的一个都深恶痛绝的一件事，没有产生一个社会的共鸣，一个完整的一个社会各界的反应，大家就没有形成相互的支援啊，给政府施压，就没有成为这么一个把它给做大的这么一种可能，这是一了。另外呢，一些其他地方，你比如说一些其他省市也有类似这样的事情的话，应该借这个事件也应该形成一个联动。只有在这一片各界全都参与，然后在全国多个省市联合参与，就跟原来最早清末的时候保路运动啊等等有这种联合的参与的话，这个才有可能。实际上你说武昌起义最后也是那样，仅仅发生在这么一个武昌的这么一个个别事件，最后全国通电，全国反应，全国响应，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大的事件。所以我想呢，现在只是一个火星子，如果更高一层的话，真能解决问题的话，我特别愿意看到未来呢四川社会各个阶层，大家你还有很多过去的社会名流社会贤达在那儿把孩子给打成那样，那你们都不说话呀，那四川英雄人物也是多的呀，对不对？大家都得说几句啊，那还有人大代表呢，你们这些玩意儿们，那政协委员也不说两句，你怎么也得说两句，这也没反党也没反社会主义，对吧？这就是给大家一个说法，给大家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呀？所以我认为社会各界应该参与，然后其他省市应该有联动，到下一步那个程度的话，那他才应该有点意思啊，中国才会有点意思。现在只是一个小火星了。那好，那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内容就汇报完了，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啊。麦克，川普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他随便说话不用负责任，川普说话就跟过家家一样，从来没有见过历史上哪个总统可以像他一样随便说话而不被追究责任。是啊，这现在谁拿他也没辙了，但是呢我认为最后整个时代会给川普一个说法的啊，慢慢来啊，最后呢会有最后清算的那一天的。大司空说澳大利亚11艘军舰计划用日本最上级方案了，日本第一次军舰主力军舰出口啊，就这件事儿太重要了，日本生产速度快，29年就能交货，11艘军舰啊，我没听到这个消息啊，谢谢您的资讯。 K 说加沙过去享受着以色列输入的免费的水电网络，雇佣了几万八万多啊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工作，结果换来的是10月7号的大屠杀和一街筒子的巴勒斯坦人的欢呼，追着皮卡啊，大家全都欢呼，从大人到孩子。他说以色列还能相信巴勒斯坦人吗？是不能相信了，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你要彻底征服这个地方，你还得用政治，光是刺刀光是机关枪是不够的，你还得用政治，还得树立伪政府，还得培养伪军啊，你还得在那儿搞宣传，你还得化这些人啊，你不教化你这事儿是没法弄的，你没有看到军事能够解决的啊。Turbo 看中国这意思，稀土管制就是间接援助俄罗斯啊。对啊，这两场战争实际上现在都在进行啊，都在进行。 Vio 说真警察是真打人，我看到李老师他那个报道一开始还悠着点，这两边排成队啊，一点点靠啊什么的，到后来就打顺手了，就开始就敞开打了，到后边呢就没法看了，就随便打了。有人还说什么看什么什么南京照相馆，直接就看油江照相馆，看四川照相馆就完了吧？油江是哪儿？绵阳， 对吧？我记得是绵阳下边的一个县级市吧，好像是这么一个地方啊。你这你还看什么日本呢？你就直接看中国警察就完了吗？好吧，那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